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请坐，我们再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的圣经也许需要七次到八次才能把它讲清楚。现在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已经翻到了，请大家一同开声来念。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幕时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单单这三节可以说是在全本圣经许多论到耶稣基督基督论经文中间是最浓缩、最包含各样神性工作在基督身上的经文。感谢上帝，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用这么短的篇幅把基督的重要性同基督的事工的周全性把它描写的这样简洁。这清楚是神特殊引导他，在这段的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基督是神在末世的时候借着对人说话的上帝。神是说话的上帝，神不但借着先知说话，神不但借着历史说话，神不但借着所造的万有说话，神也借着他的灵感动先知使徒说话。但是神自己却道成肉身，把道道出来。所以这一个在历史上显现以人的言语把永恒的道讲出来，耶稣基督就是神在人间说话，所以要启示真理最高最高的高峰。那这位基督说话，他的资格是什么呢？他说话是根据哪一种的立场，根据哪一种的本质来讲出来？他以神性的本质在历史上对人说话。所以这一位基督，我们绝对不能只从伯利恒认识他，认识到哥哥他就结束了。从伯利恒到哥哥他的耶稣是 historical Jesus， 是历史的耶稣，而基督是超越历史，甚至是掌管历史，也就是成全历史的那独一的神的独生子。所以这个儿子是神曾经创造诸世界，他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又已经立他作为承受万有者。这样在这段圣经里面把世界万有三次出现，同整个历史的过程与基督的关系都很清楚地交代出来的。基督是谁？上帝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他是世代众世代历史历代时间过程的起点。基督是谁？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他是世界是万有是世代是众世代中间的完成者。不但如此，从这个起点到终点，从创造因形成因到他这个终结因，就终极成全因的中间整个的过程，他的力量他的权柄就是托住他所造以至于他要成全的万有。像 Everything is created by him,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and everything will be consummated in him, by him and for his own glory。当基督成全万有的时候，这就是历史最高的荣耀之点。在神学里面这个叫做 glorification， 就是神使他的选民得荣的时候，或者这叫做 consummation point， 这是成全之典。像历史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历史不是偶然产生出来，时间不是自我成全自我存有的，时间是超时间的神借助他的旨意定而造的，借助他旨意定而结束的。所以这位神在这个历史的展现中间，就以超时间的神性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这个起点跟终点中间的整条的连线，就是历史的容器 The container for the history。 历史不是事件的记录，历史不等于时间的过程，历史是有意义的事件的记录之总和。但有意义之事件的记录的总和，意义却要与永恒之产生关系，才使它变成一个正式的有价值的一个名词。所以我们讲意义的时候，你不能讲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有意义，这是很主观也是很局面的，是非常局部的，是个人性的。但这个意义呢，是知道真的对人类的，对神永恒旨意，在时间的过程中间与神永恒性发生关联的，那才叫做意义。讲历史的开端，是因为神创造了时间，把永恒意义的可能放在人的社会里面。历史的结束，就是神所要成全的意义，在历史的进展中间达到了最后的成全的时候，这样呢，神就得着荣耀了。为这个缘故呢，基督就是这个形成因，也就是个终极因。因为这个缘故呢，基督徒的历史观同非基督徒的历史观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宇宙观跟非基督徒的宇宙观也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时间观跟非基督徒的时间观更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空间观跟非基督徒的空间观更是不一样的。这样基督徒就把意义同神心意中间所定的旨意连在一起。这样当你看见这个时间的过程有消失有结束有灭绝的一天的时候，你就明白圣经所讲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什么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感谢上帝，将是一个人可以超越众世代，超越历史历代，超越所有的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与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就到那个地步。你怎么可能跟永恒的旨意连在一起呢？除非你在有过段的历史过程中间找到了超历史的基督在历史中间所赋予的意义的价值观。像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耶稣基督为对跟随他的人说呢，你们看见我，你们就是看见了神。有职的连父也都有了，不认识职的也不认识父，神的愤怒藏在他的身上。将职是那永恒者赐下差派，在历史中间把超时间超历代超历史意义的神的计划彰显在人类中间的那一位。那么今天我要大家思想的不是单单这个起点就是创造之因，这个也不是单单终点就是成全之地，不但是这个因，不但是这个目的，在中间的就有一个继续不断维持的力量。这维持的力量，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当菲律宾的总统 Joseph Estrada 被选作总统的时候，哇，这是一个起点，或者是一个终点呢？我是认为此起点终点的了解，如果你分不清楚呢，你这一生就不可能做一个智慧人。我终于做总统了，做总统不是终于，是不是终于得到荣耀的日子，是开始受磨练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做总统那一天，就是你以后做的像样不像样的开始。 那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起点，你懂吗？如果每一件事你都把终点跟起点的意义用跟智慧的方法去看待的话，那你这一生就不会糊涂了。你说我终于读大学了，我不是问你终于读大学，你是大学读到终吗？我终于结婚了，嫁给人了，我终于出嫁了，那不是你的骄傲，那是你要嫁了如何啊？你能嫁给人好，做人的媳妇，做人的太太，做人的妈妈，一生一世吗？所以你把每一个起点的责任当作是终点的逃避责任的荣耀，那你就是一个糊涂的人，你明白吗？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就给我们永远以他的智慧恐惧战惊来做成神要我们做成那天上旨意在地上所要行的责任，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这个呢，世界的成全是因为神的创造，这世界的成全的完整是因为基督的旨意的达到。那这中间是怎么样呢？就需要一个继续不断托住托住托住的能力。我在菲律宾的时候，他们说 Joseph Estrada 被选中，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平民的形象中间是一个很智慧很有办法又是能够解决各样民间痛苦的一个英雄。为什么？因为他演的电影都是演这种，所以这个菲律宾的百姓就以为这个人坐上去了就像电影那样什么都给他解决了，所以把他选上去了，我们这些菲律宾人就可以出人头地，就可以什么困难都没有了。等到选上去的时候才知道呢，他不但不能解决菲律宾人很多的困难，连他自己做总统没有经验的困难他都没办法赢。所以现在他们开始失望了，提前的对他那样拥护，对他有那样的希望，甚至菲律宾南部的人每次看他的荧幕中间出现，有的手中带着手枪，看见仇敌就向荧幕开枪，他们替这个 Estrada 来血仇啊，替他来报仇，所以凡是坏人出现他们就开枪。菲律宾的手枪是比台湾更自由的，也是在东南亚是最自由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在菲律宾南部那些城市，像萨摩阿嘎，像 General Santos，像这一个这个其他的地方呢，他们的云幕常常有洞，好多好多的洞，就是 Estrada 出现的时候，仇敌一出来就给他们杀，杀不死还要杀，才大快人心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总统呢就可以做总统了，因为他表演的总是成功，无巧不成书。所以呢，做明星又可以做总统的人大概只有像美国跟菲律宾这种国家是可以的。当这个 Reagan 做总统的时候，有个老人家说，糟糕了，一个明星做总统了，啊，糟糕了，我们有一个明星的入主白宫了。那个老人家说，哎，有什么奇怪，我们已经有一个一个小仇四年了， We have a crown already 4 years there、so change that film size OK。 他所谓的小仇是谁？就是 Jimmy Carter。 所以从小仇换成明星也已经进步一点点了，也不错了。那这些国家呢，他们看你的成就是从哪里，看你的外表，看你的成绩，看你情形如何。那这个成绩呢，他就没有分子道德成绩对民间骨气奋斗同清廉圣洁的影响，或者只是经济搞好就叫做政绩很好，像今天这个 Clinton 的情形是一样的。那你看见呢，这个基督呢不是如此，当他创造万有同成全万有之间的，他能托住万有。这个托住呢，就是一切的一切继续存在的动力的来源。感谢上帝，一个人能创业是不容易的，能守业那是更难的，能够在后业那就更难而又更难的事情。你能开始是一件事，开始了能不能维持下去是第二件事，维持了最后能不能成全是第三件事。这三件事不一定同样在同一个人身上有同样的才干。有的人能开创不能维持，有的人不能开创能维持，还有一个人能开创能维持却不能发展，是 keep going but never growing。 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情形，我们可以 going不能 growing。 我有时候想，几十年前韩国发明这个开始
发展他们的汽车工业。那个时候台湾有裕隆，后来呢，现在韩国的汽车工业，无论是 KIA， 无论是 Daewoo， 还有无论还有其他的是什么Hyundai、现代，他们已经销到世界各地去了。什么裕隆的车出来台湾，别地方从来没有看过。我们创业难，我们守业也很难，我们要发展更难了。为什么呢？我们呢，许多许多香港、台湾的这个工业呢，很难以自己的飘头进军世界。我们最容易的就是冒人家的牌，那就很容易卖东西，很容易赚钱就够了。所以在中国大陆有许多的人呢，他的亲戚在欧洲，在欧洲呢，意大利一件这个西装出来了，尺入起一出来了，他们买一件，下个月温州做了一千件尺入底出来了。Christian Dior 在法国刚刚卖最新的款项，第三个礼拜温州就做了很多了，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做了很多了。那这是不能创，但是能卖，怪不得中国的很多就感冒了。创立保守，坚持下去，奋斗，遇到困难能够撑得住，还能发展，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历代时间的进展中间的空间中间里面的永续里面受造物的运行是谁的力量托住的？当你看见这个世界万有的起头是因为基督的道成为万有之理，而基督的那成全点成为万有的目的，在这期间呢，那么整个万有的运行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要思考整个历史的过程中间继续不断维持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 providence，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我们呢看见鱼很好看，有钱能买几条鱼回来，养不久就死掉了怎么办呢？你看见几个动物很漂亮，你在我们家里养了不久可能就死掉了。所以你能买能不能养，你能生孩子你能不能叫呢？如果你生了不能叫，买了不能养，那你就有头无尾，对不对？那么这个万有呢，既然是神创造的，这万有存在的延续性，它的动力到底是在哪里呢？这个叫做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当经济萧条的时候，我告诉你，东南亚不但人受苦，连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也受苦了。好多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呢，吃得不饱，为什么呢？因为肉那么贵，人都不能有钱买肉，还有每天几十公斤的老虎吃嘛，所以可能还没到老虎口，人先抽水了，这样老虎就吃不饱了。你要保护整个大自然，护卫大自然，这是何等困难，何等困难的事情。中国大陆曾经以为自己很聪明，所以完全不顾生态修，那个神用万有的能力来托住他所造的宇宙那些定律呢，所以他们做了一些糊涂的事情。所以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为了毛泽东要丰收大跃进，所以他们就把麻雀尽量杀死，因为麻雀会偷吃稻米，那稻米呢给他偷吃了就减少了，那什么办法呢？所以尽量把麻雀杀死，麻雀杀死了，稻米就丰收了，就大跃进了，我们就有更好的成绩报告给我们的党，给我们的主席了。所以麻雀怎么死他，怎么弄死他呢？他们没有办法弄死他，开枪打死麻雀，枪弹比麻雀更贵很多，那怎么办呢？要抓他，网又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们用办法勒死麻雀，就是中国人才有的办法。麻雀到一个地方，他们整个乡村出来打锣打鼓，把这个麻雀吓坏了，飞掉了，飞到那边他们就告诉他，快要到你那边了，锣鼓全部打出来，铁桶面盆都拿出来，那铁罐都拿出来，整个乡村的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麻雀到那边再被他吓死了，到别的乡村再吓死了，再飞到别人再吓死了，到结果呢没有办法维持了，那些麻雀就累死了。他就每天报告，今天累死麻雀5000只，明天累死麻雀20000只，结果麻雀都死了，死完了以后稻米丰收了，糟糕了，稻米一直减少收， 后来就知道道理了，把这个贼已经杀掉了，把这个祸患除掉了。为什么没有丰收呢？原来当麻雀都死的时候，那些在稻草稻米中间的虫就没有人吃了，他们就是哈哈哈哈，你把麻雀吃掉了，把它累死了，我就每天吃大餐。那怎么办呢？全中国很难找到麻雀了，物以稀为贵，所有麻雀都变成古董了。那怎么办呢？从日本快快买麻雀种子，从头等他生，盼望他来。麻雀啊，来吧来吧，我们九四运动的时候盼望科学民主到来，可以救中国。等到麻雀死了以后，他们现在麻雀快快来救中国了，麻雀等他生了，来不及，所以越来越困难。美国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当这个国家的公园 National Park 里面有许多的鹿给狮子追，给老虎吃掉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要把那些这个狮子呢把它打死，这样可以使这些鹿呢可以被保守，那些比较善良的动物被保守。结果发现当这些狮子这些老虎被打死了以后呢，这些鹿一个一个就越来越多死的。后来他们想什么办法呢？原来后来才发现，原来当狮子追的时候呢，那些鹿就跑，会被他抓到的都是有病的，所以他就定鹿吃掉了，病就不传到别的鹿那里去的。就神用他奇妙的办法复理了这个大自然。这个大自然的复理是毛泽东可以做的吗？不是。就大自然的维持是蒋介石可以做的？不是。也不是陈水扁，也不是宋楚瑜，也不是连战，一连再战也没有办法了，只有神自己有办法复理这个宇宙。这 ecology 的事情变成20世纪结束以前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会讨论的 ozone 的问题，我们会讨论的 ecology 的问题，我们谈的生态学的问题，我们讨论的这个热带雨林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告诉我们什么呢？自然中间有隐藏着的智慧来托住神所造的万有。阿们，感谢上帝。这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苏格拉底介绍出来的？这智慧是谁定的？是不是阿里斯多德定下来的？这智慧是谁传下来的？是不是柏拉图想出来的计划？不是，是神。所以这个大自然万有的创造充满奇妙，万有以后的终极因的成全更是奇妙。但是从起点到终点这整条的线，历史历代是谁靠住这万有的？如果你说自然就是自然，没有人创造的，我相信你是比任何基督徒更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人。 You are non-believer with a great faith to nothing。 你相信的是一个自己可以成全的世界，这就跟古希腊的世界。古希腊的世界呢，认为宇宙万物自我成全 ，self existing, self sufficient, so that can explain by itself what is meaning hidden inside the universe。这自然自己隐藏着自我一切理由的所有解释。所以你只要在自然中间好好探讨，在自然中间好好思考，你就可以不借助自然之外的任何的泉源，任何的这个就不低，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自然会解释它自然是怎样形成的。这一种叫做科学方法里面的封闭主义 ，the closed system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当你研究科学的时候，你要明白大自然的时候，你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在自然界里面找到自然之因和自然之目的，第二在自然界之外找到自然之所以是现在这个自然，它原来原有的起点和它以后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古希腊的宇宙观是一个封闭系统的自然自我成全的宇宙观。The closed system of the self-sufficiency of the method in understanding the cosmos. 希腊文 cosmos 就是自然界，就是宇宙，也就是天地万物万有的存在，叫做 cosmos。 cosmos 这个字的希腊文也叫做世界，这个地球也叫做世界。 cosmos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世界的某一段时间，在这世代里面也可以叫做 cosmos。 cosmos 又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地球上的人，世界这些人叫做 cosmos。 所以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用上帝爱世人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字，这个字中文直接翻译成世人，英文直接翻译成世界。所以中文比英文更有生命意义的了解，这是很伟大的一个翻译。我们继续讲下去。那这样呢，希腊人的世界是自我成全的，他们就没有超越这个自我成全封闭系统的宇宙观在里面。所以呢，一个大神学家叫做 Paul Tillich， 他说希腊人的世界是一个呢像塑胶性一样的死板的世界， plastic static world。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找世界的原因，结果找不到真正的目的。但到了大概呢差不多呢七八年以前，华盛顿美国的首都的 Smithsonian Museum， 也就是 Smithsonian 的这一个美术馆里面，他们展览了古希腊那些呢次等的，不是最出名的那些雕像。我在里面看过了几次，一个是古希腊雕像展览会，一个是罗丹的，就是罗丹 August Rodin 的这个雕像的展览会。那古希腊雕像中间呢有一个超越，可以说呢前无古者后无来者的那种特别的美的观念的终极性的那理想的美的画的感觉，那那个表达。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叫做 Praxiteles， 另外一个是叫做 Phidias。 这是有历史以来古代最伟大的两个雕刻家。这两个雕刻家所雕刻的像呢，给你感觉到了如果要再加上任何一些，你都会感到不够美。它已经到了最高最高的美的境界。如果你到罗浮宫的时候，你不会忘记去看两个最重要的雕像，一个是叫做 Venus 的 Milo， 就是那一个的 Milo 的爱神女像；另外一个是叫做 The Victor of the Samothrace， The Victory of Samothrace 是那个在船的前面一个女神正在带领整个航海的这个游船逆着风前进的时候，雕像给你的感觉风大到一个地步，整个人被这个衣服所贴到，整个身体跟衣服粘在一起。但是你看见正在飘的重心里面，你去摸原是大理石硬当当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把动跟静，把这个呢软的跟硬的，把这个时间跟空间表达在美的境界里面。我相信呢，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只有米开朗基罗一个人的东西可以与他们相比。米开朗基罗是更一生一存的，要从人性去发挥一些人文主义理想中间的东西。那么，希腊的这些雕像呢，当展览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东西是很难讲出来，那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美是很美，不过到底是为什么？美是很美，目的在哪里？美是很美，以后呢，整个人性是要向何方长进？这就是希腊艺术、希腊的宇宙观最大的缺陷 ，points to nowhere， the pointless beauty， the art without telos， 没有目的的艺术。没有方向的美，完全观念中间的艺术的动态感，再加上不知道到底历史要走到哪里，感到渺茫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你看文艺复兴的时候，你看见有另外一个意义要加进去了，不是单单的美。你看 Magnus Milo 断手断脚还是很美的，你看那个这个的 Victory of the Samothrace 很美的， 你看那三个女子已经没有头了，但他们的衣服同的体态嚼着这样伸出去，再伸出去，角度的慢慢延伸出去，衣服垂下来完全是皱得不得了，好在没有烫头。如果那时候衣服都烫得平平，艺术就不成艺术了。所以这个美得不得了，但是到底要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Pointless。现在我突然跟你们谈一点艺术哲学，从这个艺术哲学历史的问题的，那你看见这样的，这世界是没有目的的吗？我们已经用两个礼拜提到了目的论，提到了历史宇宙观的问题。那么这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不但是曾经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又是早已立他为成就万有的，又是在这成全丁同终极丁之间用他全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这位基督。所以大自然的托住，大自然的运行顺着一个很特殊完美的规律而进行，是人只能欣赏，只能研究，只能明白，只能感叹而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台湾林志平教授的太太张晓峰这一个文学家，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看见大自然那么美丽，那么奇妙，那么完全的创造，回到家里说没有上帝，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如果一个人看见这伟大的万有却硬硬说没有神，那你就知道这可能故意不让神在他生命中间有所作为，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夫人一个教授也是我曾经一番好多次同工的一个很大的学者，这个叫做 Dr. Edwin Orr， 他有七个博士的这个学位。这一个人他对我讲一句话， An atheist is a theist in reverse， 他说一个无神论者是反面的有神论者，他就是故意讲没有神，没有什么，没有那个神的那一面。所以无神论是有神论的反面者。大家说，无神论是有神论的反面者。后来我思想了以后，我认为这个词句还是太长，我可以更简短的来讲。这 A 型是什么呢？是 A type of theist， 就是 A 型的有神论者。你们这肝炎有 A 型，有 B 型，有 AB 型，所以 atheist is a theist in the A type group， 就是那一种。A theist， 所以有一次我在澳洲说 ，Do you believe in God？ 问一个人，他说 No， I do not believe in God。啊，我就对他 ，God knows you do not believe in Him。What do you say？ 他就问你说什么？我说 God knows you do not believe in Him。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真需要更大的信心来解释宇宙为什么会这样，你是自然的。好了，今天我就要从这一节基督托住万有所有的全能这方面给你看，历史中间多少抵挡神的人，盼望用人已经被造有限就过，已经经过堕落的理性找出来的办法，怎么样抵挡神。这世界哪里来的？自然来的。怎么会这样？本来就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就算了。你想这是科学态度吗？这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吗？这是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应当有的回答吗？这世界本来就这样。我告诉你，如果狗会说话，你问他说台电大楼几十层，这个星光三月几十层，怎么会这样？他本来就是这样。他只有接受现象的可能，他没有研究来源的可能，他没有明白怎么可以继续维持的可能，他只能这样就是这样。你把一切的一切当作本来就是这样，你这就是一个信心，你懂不懂？你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信心？基督徒有信心，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信？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你不信？就是这样。 你不必怕他不做基督徒，他本来不是基督徒，你不必怕他，好像呢他信耶稣，那么天堂才会热闹，没有他上帝很孤单一样，不需要。有许多基督徒呢，好像弄到人家如果不信不知道怎么办，还讨好他，从他从他盼望他可以信。有一个时候我带一个人，我不跟你讲了，你不信你去下地算了。他讲怎么会这样哦？他跟着跑回来跟我谈了。你的不是上帝需要，你是你需要神。神造了这个宇宙这么伟大，你没有好好去思想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你只想着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本来就是这样笨才会讲这样。怎么本来会这样？这不可能的。这世界会这样，一定有伟大的智慧的公司在背后。我们讲到第八到第十节的话，还有再一次提到创造的那个智慧，是这一次我们提到这个终极因，提到这个托住的能力之外呢，还要再加在一起。那神的道就托住万有，这样这个道不但是理，这个道不但是因，这个道也变成能。你看到了没有？ Not only a cause, not only a logic.But also a sustaining power in God's providence. The providence power to sustain all the existing created creatures is by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His wisdom. 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能力，就把神所创造的万有托住了。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心脏怎么一直跳？所以你转的好了，发条差没条。你知道不知道呢？你睡觉的时候，你眼睛是休息的，你耳朵是停下的，但是你的鼻子从来不敢停下，对不对？太累了，我要睡，所以眼皮就盖起来了。刚才我在飞机上看到一张报纸呢，他把 departure 同这个呢 arrival 放在眉毛的这眼皮的这边跟这边。他的意思从你上飞机到你到的都可以一直睡上飞机，所以眼睛盖上几根毛线出来，这一点叫做 departure， 这一点叫做 arrival。 我看来看去，哎，明白了，这是眼睛盖住，表示从上机到下机都可以好好睡觉。 You are in good hand， 有这个飞机保护得很好，你放心好了，你放心，你睡觉的时候地球还照样绕，他不会你睡觉他就休息一下，等你起来再走。我告诉你，你上飞机 in good hand 不一定，你在地球上地球绕太阳，真是你 you are in good hand， 你懂吗？是不是啊？从亚当到现在 you are in good hand， 就托住这个地球的，使它继续不断保持一万万五千万公里距离太阳的，不会有一天会跟它远离的，跟它近一点你就热死冷死了。那个保持的力量是什么？那个后来呢，有一个英国人叫做 Isaac Newton， 给他一个名称叫做万有引力。哎，我今天才想哦，这个名字很特别，为什么叫做万有引力？奇怪了，希伯来书呢就用万有万有万有万有，而牛顿就找出了万有引力。所以你引我，我引你，万万事物引来引去，彼此相引，里面有力，没有一件跟另外一件之间没有关联。所以这个呢，里面的引力的那个动因是谁呢？就是那个 logos， 希腊人的 logos 就变成我们理性中间的理智。孙中山先生把 logic 把它翻译成什么？理哲学，我是100%绝对赞成，也得表示理性思想的原则叫做理哲。 logic 是什么？逻辑，逻辑不过是一因没一义，对不对？一因这个 logic 是什么？ logic 是 logic、一个 log 一个 g 叫做 logic、那么 logic 是逻辑，那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 logic， logic 是什么？就是逻辑，结果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孙中山先生说 logic 就是理哲学，哇，我感到很伟大。这个翻译就告诉你，你思想你理性功能这个合乎你理性怎么去思路去了解的真理，那个探讨功能的规则，那原则，这个 就是李泽雄。那个 logic 是什么呢？
logic 有一个 logos 做他的母体， logic 变成他的方法，你明白吗？这人音乐里面有乐理，语言里面有语文法，你文字里面有文法，你音乐里面有乐理，乐理跟音乐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呢，你懂得乐理不懂不一定等于你能出去。乐理跟音乐哪一个大？你不懂，因为你不搞这些嘛。你每天搞什么，我也不知道。音乐跟乐理哪一个大？音乐大，你读乐理读的满分的，不等于说你能做一个很好的音乐家。文法跟语文哪一个大？语文大，对不对？生命跟维他命哪一个大？啊，你先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不想就明白了，举一反三，旁这个触类旁通了，对不对？你现在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滴滴滴答，哒哒滴滴，滴滴滴答哒哒滴滴哒哒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滴滴滴答，哒哒哒滴滴滴答，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滴滴。你把这音乐把它，为什么就把它去？哦，它是这样，这和音是用五度的，这个是七度的，这个是这个这样，是这个那样，全部弄好了好，你懂了懂？那请你做一个像那样的，做不出来，对不对？音乐里面有乐理，乐理不能概括音乐，就这样简单。所以 logos 里面有 logic 不能等于 logos， 你明白吗 ？logic 是什么？就是那个道里面的哲。The principles within the truth, the ethical, the logical method within the logos. 但是呢，道比逻辑更大。Logos is far, far, absolutely, definitely greater than the logic. 基督就是那个道。当你思想想通的时候，哦，明白了，我明白了。你还不能用你的明白代替那个道。你的道的本身除了理的方面，还有两方面，就是这一个法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生的方面，所以呢，这个理性中间除了道理的成分，还有这个方法的成分，还有生命的成分。所以道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等基督自我显现的时候，他就把三方面归纳起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什么 methodology， 真理是什么 the reasoning， the logic， 那么生命是什么 life。每一个人都会做简单的曲子，但是你要把贝多芬那种生命的表达表达出来，你就不能。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贝多芬，你连贝少芬都没有，没办法。因为他是他，他不是你，你是你，你不是他。莫扎特的音乐最雄伟的时候，好像羊在那边跳；贝多芬的音乐最柔和的时候，好像狮子在睡觉。不一样。莫扎特最雄壮的一个，哒哩叮哒哩叮哒哩叮当，哒哩当哒哩当哒哩当当，哒哩当哒哩当哒哩当叮，哒哩当哒哩叮哒哩当。两个人个性不同，那生命逻辑方法整个配合起来，那个叫做道的影子。而那道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宇宙中间所给我们看见的破处万有的，不单单是理，隐藏在客观的物里面。更有方法论去了解，在那个生命的动向里面，还有生命的本身，去超越你同那些方法论。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这个宇宙不是单单充满道理规条的这个一个宇宙，这宇宙不是单单给我们看到有许多方法去了解里面隐藏着什么智慧的宇宙。这宇宙是供应生命需要、提供生命启发的那个道理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宇宙。感谢上帝，今天你可以算出整个建筑物的多少梁、多少洞，为什么中间不需要柱子不会塌下来，里面用多少厚的你都可以算出来。但是呢，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音乐厅同这个不同的这个设计者所设计的音乐厅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普通的音乐厅呢，所有的不过是可以演奏音乐但不能产生生命共鸣的那种很高的一种叫
这个 acoustic result， 这样生命性的东西，艺术也是如此。你看见画图啊，我们买小的时候，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画图啊，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画图啊，越大越不敢画，就是。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画人，两个眼睛就是这样，鼻子就上就行，牙齿就像一个一个的田一样。我每一个人都是图画家嘛，后来慢慢成了呢。到20岁啊，你画了我不会的；到30岁，他是画家，我不，我就在家。后来慢慢就是人家的画可以卖几百万，我这画画来画去5块都没有人要。好了，算了算了，自认输，越老越自卑感，对不对？啊，你看见什么？在那伟大的画前面，不但你画的理，光暗怎么处理，线条怎么画出来，这个比例怎么样勾图？但是呢，他画里面有生命，里面有的，你知道吗？有的人画一条线，就一个人形象出来了，马上就影响许多人，一看呢，马上精神不一样。你画来画去，结果只知道在路边卖7块钱，为什么呢？你知道原理，但你没有生命。所以道路、真理、生命这三方面就把道概括出来。所以宇宙这个万有中间有一个托住的能力，那个托住的能力不但托住了宇宙中间的理，也托住了我们对这个理所明白的方法论，更托住了生命和宇宙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总结合。耶稣基督，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上帝就在这末世借助他的儿子小有，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助他创造诸事。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什么托住万有。这位有生命的主，有能力的主，有命令的主，有真理的主，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当然这一节如果再讲一个礼拜，每天讲也讲不完的。常用，常是 consistency everlasting， 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表示他是有权柄的，他是发出命令的，他怎么样因言而创有，这就是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那个权威的源头，用这个经常的 consistent power and authority to support and to caus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universe. Providence of God， 神托住万有，感谢上帝，这位神是托住万有的神。既然是托住万有的神，这世界今天是这样，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不是的，是神的能力创造，是神的能力托住，所以今天还是这个样子。37，在大概300年前，英国出了一个人叫做 Herbert， 这个 Herbert 是住在一个小城市叫做 Cherbury， Cherbury，所以他的名字在历史上被公认为 The Herbert of Cherbury。 这个人第一次提到了自然神论这个名字，英文叫做 Deism， D-E-I-S-M， 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我今天呢对你们讲这些东西呢，比在神学院教课是更详细。今天你们听了这些，你不是单单听一两句圣经这么解释，你也看到整个历史中的所有最大的理论跟圣经冲突的时候，基督是怎么样处理的事情。这一生就是说我们很难相信自然是自己形成的，所以应当接受自然是由上帝创造。那么呢，上帝创造大自然，那上帝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他是源头，他是创造者。那创造之后怎么样？创造之后上帝就退休，他去度假。这叫做自然神论。自然需要一个神的存在，自然需要一个神作源头，自然需要神作创造者。所以我们姑且相信 上帝创造了大自然，这些人已经承认了，相信自然不需要创造，所需要的信心是大得不得了的。而这种对不需要创造就有自然自我存在的这种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相信神存在的一个妥协。但是呢，这位神与这世界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他创造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这世界与创造主之间就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就产生 irrelevant cosmology，没有关系的宇宙观来作为他们处世为人，在世界历史、在时间空间、在自然物质范围中间，他们的观念，他是没有做法。那这种人呢，你再问他说，那上帝为什么不管这个世界呢？他说他把世界所需要的动力已经也在创造的时候隐藏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世界既然被造成了，这个世界里面就隐藏着动运动整个动性的整个宇宙的所需要的储存能，这样神把能力放在里面，神把定力放在里面，神把这个定力的原则放在里面之后呢，神就不闻不问了，所以这个自然就这样运行了。自然是运行吗？是。自然的很奇妙运行吗？是。自然的运行是准确的吗？是。准确到什么地步？准确到今天最好最好的原子中几十万年才差一秒的，还不能以自然的标准来相比。所以呢，相信世界是没有人创造的，那是一个相当幼稚、相当没有道理、相当不智慧的一种选择。但是呢，当一些把科学当作是人类进步的标记，把信上帝当作落伍或者封建时代已经迷信的神话时期留下来的那些遗下来的那些没有意义的痕迹的时候，那你就认为呢，不信神是比较时髦的，你的动机不过是时髦而不是为了真理。所以呢，就在牛顿的时代有过这样的一种情形，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就把宗教当作迷信，有许多非知识分子就把迷信当作宗教。大家说一二三，知识分子把宗教当作迷信，非知识分子把迷信当作宗教。这就是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后1919年中国的整个社会上下对照的情形。所以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中国有知识的人就跟随胡适之，就跟随这些呢外洋留学回来比较有学问的知识分子走一条路，把宗教当作迷信，而民间那些没有多大学问的人就把传统的奥秘从来没有经过考验、没有经过实践、没有经过研究的那些古乐方当作是绝对可靠的东西。所以知识分子越新的越好，那些非知识分子越老的越好，所以呢就呢敬老尊贤，然后呢倚老买老，结果呢老而不化，结果呢就把迷信当作宗教，知识分子把宗教当作迷信。共产主义1921年开始创立，就开始走了这一条道路，他们也把基督教同所有的迷信连在一起，当作是共产主义人类进化一定要消除那些古老的中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素，那些人民的压力。好，我今天不继续讲这方面下去了。那么当牛顿的时代，有一些的知识分子去走这条路，其中有个很大的天文学家叫做 Dr. Halley， Dr. Halley 就是发明哈雷彗星的那一个科学家。你们知道哈雷彗星是每76年要绕太阳一次，所以呢，人活在世界如果有80年的年龄，至少就有会见哈雷彗星一次的机会。虽然是他年轻的时候或者快要死的时候，如果你30岁就死了，那你也可能看到一次，但是大部分你是不可能看到。哈雷彗星绕76年再绕来， 我到现在不明白怎么会忽然间距离那么远，不然距离这么近，像绕来绕去，是用这种拖延性的劳法的。但这些是事实，所以哈雷这个人的根本不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但牛顿呢，不但相信上帝创造宇宙，而且他是很敬畏上帝，笃信圣经，常常做礼拜，又好好思考上帝话语的人。现在英国有一间大学里面还隐藏着一本书，是 Isaac Newton 所写的。什么书呢？大理理书注释。所以唐崇荣讲希伯来书，牛顿可以来讲大理理书。你以为科学家都不信上帝？不是的，牛顿是很敬畏上帝的。甚至我告诉你一件很少人注意的事情， Isaac Newton、 Galileo Galilei、 Copernicus、 Johann Kepler， 这四个最大的天文和物理学家被共产主义渲染为教会所逼迫的科学家，是给教会害死了人类的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故意制造科学家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其实这四个人到死的时候都是祷告不敬敬拜上帝，很敬虔爱神爱人的基督。你不要上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当，因为反是科学家都是无神，反是有神的都不能做科学家，刚好反过来。我们现在讲过来了。所以有一天呢，哈雷去找牛顿的时候，牛顿呢在他的客厅里面就有了一个整个太阳系行星环绕着太阳的这些，当时那个时候发现的不是九大行星，可能只有六个，后来七个八个，第九个是二十世纪才找出来的。所以当时呢就是几个星在绕着，所以如果你用发条把它转的时候呢，结果这些星就会绕了，绕的时候呢每一个速度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哈雷看到那个东西呢，他惊为天然天掉下来的东西，所以他就奇怪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牛顿踩都不踩再来看报纸，摇着脚，他说 Mr. Newton what is this that is that， 他说where is from from the natural 他是自然来的，他自己怎么会是你，我说的是这个你看吧，他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看吧，他看都不看一直看报纸，你这哪里来的，他说这个是我在路上看到一些东西，啪啪啪啪，后来自己变成这样。你神经病。所以哈里对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样精细这样好的运动的一个模型，怎么可能。因为当时是机械革命以前前后，有关于这个对机械的世界产生极大兴趣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时代，所以做了这个很好很好的这个天文的模型。那当这个牛顿说他就是自己碰来碰去变成那样的，哈里说你到底在讲什么，这是绝对不可能，你还是告诉谁做的在哪里定的，我很有兴趣。不必定，他自己这样的，不可能的，你不必骗我，你今天乱讲话，科学家讲这种话啊。当他对牛顿不客气讲这句话，牛顿回答他什么，哎，老兄，连这个小小的模型你都不相信自己弄出来的，但是整个宇宙你怎么可以相信他自己的心
他的世界不错。